第78集。
说完，他闭上眼睛，再也没有开口，直到我离开很久后，才拿起茶几上的一盏铜铃摇了摇。副官很快捧着一套烟具过来，半跪在软榻旁替他点上烟灯，默默地伺候他吸了一会儿，他的眼里才有了点神采，莫名其妙地嘀咕了一句：
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呀。
副官愣了愣，应声说是。这时马万全的参谋长悄无声息地过来，静静地等到副官告退，才俯下身说：
我们派几个人跟上去，一了才能百了。
马万全充耳不闻，只顾吧嗒吧嗒地吸着大烟。参谋长等了会儿，马万全又吸了一口，才让嘴巴离开烟枪说：
你说怪不怪，昨晚我又梦见大帅了，他骑在马上一个劲儿地冲我笑呢。
司令啊，你就是太仁慈了。
这不是在打仗，我们冲在前面干什么呀？他就是一个脑袋不开窍的傻瓜。
马万全说完，扑的一口吹灭烟灯，仰脸看着他的参谋长。马万全说的还是太客气，我不光是个傻瓜，还是个十足的倒霉蛋。我匆匆忙忙赶回重庆，等了没几天，就听到了戴笠在南京城外坠机身亡的消息。现在唯一可以给韩冶嫔翻案的人都没了。我曾一连几天坐在军事调查局的办公室里，对那几个面目沉痛的人说：
你们老板走了，可档案还在，那些白纸黑字一样可以证明啊。
最后还是他们的办公室主任网开一面，亲自查阅了机要室里所有的密档，只找出那份由我亲笔签署的离婚声明。在双手把它交给我的同时，他由衷地称颂道：
能为前妻名誉如此奔走的人，这世上已经不多了。
那是假的，当年是你们戴局长为了把戏做足。
一提戴笠，毛主任的脸色马上就沉痛起来，一声叹息后，一脸都是爱莫能助。我还是不甘心，也不死心，就算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把我当成了孙疯子，可韩冶嫔是个教徒，他活着时侍奉上帝，还帮过这么多人，连橘子都一筐一筐地运过封锁线给他们送到重庆来。我相信这世上总有一个人会挺身而出为他仗义直言，哪怕是说上一句公道话呢。为此我简直成了清朝十大奇案里的小白菜儿，我找遍了这座山城里每个我认为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人，这些人曾经是我的同僚与朋友，还有许多是我父兄的门生故吏，可他们一个个都在忙着为自己的前途奔走。全国上下现在有这么多的沦陷区要恢复，有这么多省市的空缺虚位以待，他们都在百忙中劝我不要着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等到尘埃落定那一天，哪有尘冤是不能昭雪的呢？我气得两个鼻孔又开始像风箱那样呼呼作响，我是真想拍桌子骂人，可那只是白费唾沫。我只能在给母亲的信中感叹，什么叫人走茶凉，什么叫世态炎凉，哼，这回我都遇上了。我请他去套套委员长夫人的老交情，在这个国家里，有时候你跑断腿还不如人家轻描淡写的一句话。我坦率地说，既然当初是你让韩冶嫔留在秀州城里，那你至少得让他死得其所吧。我母亲没有回信，而是让胡全专程从云南千里迢迢赶来，同样是 劝我算了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关键在于要看得开。
这不是看得开与看不开的问题，这是事关一个死人的清白。
清者自清啊，少奶奶在天堂里看得一清二楚。
你放屁！
顾全慌忙低下头去，过了很久才抬起来，说我母亲让他来提醒我，自从日本人攻陷秀州城那天，孙家的时代就已经宣告结束。这是我在写给他的信里曾经说过的话。
他是什么意思？
我那高瞻远瞩的母亲从不跟常人一般见识，他让我把眼光放长远，看看别人，再看看自己，就能看明白，这不是几个接收大员在妄想侵吞孙家的财产，就凭他们几个，撑死了都没这么大的胃口。他让胡权明确无误地告诉我，这是有人不想让我们孙家再在这片土地上立足。
不至于吧？我说，我已经什么都不是了。问题是人家不这么想。
为了把话讲得更透彻，胡权给我举了个《三国演义》里曹操放刘备的例子。他说人家怕的就是放虎归山，而我们孙家两代人苦心经营的秀州城就是我的山林。按照我母亲的意思，我的最佳去处是上海，且永远不要再回秀州城，连提都不要再提起他，这样才能让人家放心。人家放心了，我的性命也就无忧了。在他看来，人家现在就是等着我把事情闹大，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就会有人出手把我做掉，再把谋财害命的罪名按到秀州城里那几个贪赃枉法之徒头上，把他们全都抓起来公审，既彰显了国法，也收拾了民心，同时还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，来告诫那些被派往全国各地的接收大员们，心太贪手太黑是要被砍脑袋的。而所谓的逆产照样是逆产，照样会被充公，会被登记在册，然后改头换面。我母亲就像是这阴谋的策划者，又像是钻在人家肚子里的蛔虫。最后他通过胡权的嘴巴还告诉我，与其一门心思地往人家的套里面钻，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他还说一个人离开了漩涡的中心，最该提防的就是被旋风刮没影了。为此胡权连船票都已经准备好，郑重地交到我手里，说我母亲不日也将由昆明动身前往上海，我们母子将在乌游路上的乌游会馆里团聚。说完，这位跟随我母亲半辈子的大管家，联想到自己早逝的父母与不孝之子，发自肺腑地补充一句说，
其实啊，我们的亲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园呢。
但是我仍然决定重返秀州城，就是为了告诉我那个自以为是的母亲，聪明人犯傻，常常在他们自作聪明的时候，他这辈子连自己的儿子都没能看明白。他要我马上去上海，那我会这辈子都不再踏足那个地方。他要我永远地忘掉秀州，那我将日夜与他相伴，直到被埋进他的土壤。为此我彻夜辗转，天快亮时索性起床，用我写回忆录的纸笔给自己立了份遗嘱。我在结尾处写道，我生于江湖，必将死于秀州，我生于忧患，必将死得其所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慷慨赴死的诗人，我要把遗嘱像催命符那样每天穿在贴身的口袋里。曾经秀州城里最高的建筑是我家院子里的水塔，我从小就喜欢爬到上面，把整个孙家大院踩在脚下。 我在那里尽情地俯瞰全城，再沿着波光闪烁的乌油江远眺苍茫的乌油山，只是它与沿江的许多建筑都已毁于战火。现在这座城里再也没有可以登高望远的地方。左家骥倒是言出必行，很快着手在市民广场上筹建起一座纪念碑，还专门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匈牙利籍的建筑师，图纸出了十几稿才最终选定。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将有13层高，采用砖石与混凝土结构。可是随着他不久之后的黯然离去，刚刚开挖的地基一夜间就被填平了。事实上，暂住在甘露寺的那些日子里，左家骥倒是来看望过我。他轻车简从，穿着灰色的斧绸短衫，顶着一个油光锃亮的脑壳，手里还摇着把折扇，东张西望的进来，活像个刚刚续了弦偷着跑出来求子的土财主。